大家还记得14章讲的什么内容吗？因为15章连着14章哈，等会儿我们再来回顾14章。其实15到16章呢，这2章的经文呢是两个不同的主题。15章呢是，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而16章呢让我们看到了人在这个。应许当中人是怎么来插手的？所以，我这个15到16章的一个主题是神的应许与人的插手，刚好是一组对比啊。我们先来看一下15章的一个结构。15章的主题是神立约、应许、坚固，因为神带亚伯拉罕出来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然后。在12章带领他呼召他出来，15章的时候，神要与亚伯拉罕立约，来告诉他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所以15章的第一节，神的应许与亚伯兰的惧怕，而第2章第6节呢？为什么我会把15章的第一节单独拎出来？是因为，这一节经文其实是代表是神亲自在异象中对亚伯兰的一个安慰和鼓励。然后2到6节呢是亚伯兰跟神的一个对话里面，神跟亚伯兰的一个立约。所以这个2到6节呢是后裔的应许与称义的信心，而7到21节呢是神以立约保证了这个应许，也是用。肉眼可见的一种立约的形式，来保证了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纵然16章就让我们看到了人在用人的方法来成就、来帮助神啊，所以16章的主题是人用人的方法来帮助神啊。而且1到3节呢，因为当时的亚伯兰他还没有儿子，只有他在他家里的那个15章里那个以利以谢哈，所以他在跟神在跟他说这个应许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以利以谢，而当时实际是他跟撒来是没有自己的孩子的，所以1到3节呢，他的妻子撒来就开始想计谋了，因为神跟他说了这个应许会成就嘛，他们也一定是从他们的后裔出来的，所以撒来就开始用了自己的方法，然后就是从下甲有一个他的使女给亚伯兰，然后这是人的方法，所以4到6节呢，就是亚伯兰与下甲同房之后就产生了这个罪的连锁反应，然后呢7到14节呢。即使是在这个人在用自己的方法来帮助神完成这个应许的时候，神仍然怜悯那个被忽略者，就是下甲的孩子哈。所以在7到14节里面，当下甲带着孩子走的时候呢，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仍然施行了他的怜悯。然后15到16节。是以实玛利的出生啊，哦、不对，是以实玛利。那个时候，撒来上面的时候，他孩子还没有出生，只是怀孕了啊。15到16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神保护看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实玛利出生，也就是下甲的这个孩子出生啊。纵然让我们看到人在用自己的方法来帮助神，但是神仍然是施怜悯的那一位，他并没有，好像说是完全的把这种公义彰显出来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会专注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一段，就是来跟他告诉他这个应许不改变的这一段，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灵修的主题是应许中的惧怕、信心与诚意啊。大家，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留意。这个前面这个应许中的惧怕，哈，这个是在神跟亚伯兰立约的过程当中，亚伯兰非常真实的坦白了他自己内心的恐惧，包括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的安慰，哈。大家是不是已经读过经文了？还是没有？
我们6点半上线，6点钟上线的已经读过，但是我相信有一半左右的人应该没有读过。
哦，那还是请淑萍帮我们读一下经文吧，1到6节，也不是很长。
好，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来。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Amen。
好，谢谢书评。这一段经文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些细节哈。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是5章的第一节，神主动的安慰亚伯兰；2到3节呢，是亚伯兰真实的疑问；第4到第5节，神重申并扩展了这个应许。神要，其实这个应许是在12章的时候。就是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这个应许，但是在15章的时候把这个应许重申并且扩展了，然后最后一节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就是信与义的关系。这也是这一节经文也是我们整个因信称义的一个根基，也是从这里来的。包括我们读到罗马书里面讨论因信称义的经文，也是以这一节经文作为一个根基来讨论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哈，神主动的安慰。经文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所以刚才我问到大家说，还记得创世纪14章的经文吗？14章就是。谈到亚伯兰为了拯救罗德，跟那个四王和五王中间起了一些冲突，所以在这个15章的开头，这事以后呢，当他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耶和华就在异象当中对亚伯兰说：“不要惧怕。”很明显，这个惧怕、不要惧怕里面显示了亚伯兰心中担心的事情和他真实的不安。他担心得罪了四王和五王会遭遇到报复。纵然他为了营救自己的侄子罗德，在上14章那里记载的时候，他得胜了，但是他还是会担心四王和五王如果联合起来，他还会遭遇到一定的报复这种的风险，所以他心里面惧怕哈，所以在15章开头，神就安慰，首先显现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接下来说什么呢？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啊！所以在这个神主动的安慰里面，神先告诉他不要惧怕，然后接下来神把自己给他说：“神说我是你的盾牌，盾牌强调了神对他的保护。”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亚伯兰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以后呢，其实是很孤单的，就他其实是要出来到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征战，面对旁边的人对他的攻击也好，或是伤害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害怕是正常的。但神在这个意象当中的对话，其实是在兼顾他。他说：“我是你的盾牌，盾牌强调神的保护。”然后还说什么：“必大大的赏赐你。”赏赐呢，是强调了神的供应。因为在14章里面的时候，他其实，在这个麦基洗德祝福亚伯兰的时候，然后其实给了他很多的赏赐啊。但是在这里，而且还有一个形容词是大大的赏赐他，不是说就是一点点的，不是说我们的神是抠搜的神啊。他其实对人的赏赐、对人的祝福是大大的，而且满满的丰盛的。我常常提到，看到经文的时候，是给我们心里极大的安慰。我们的神从来不是吝啬的神，在这个在意象当中，神跟亚伯兰的这个对话里面，让我们看到神主动的安慰亚伯兰。他先给的是什么？是他自己。他说：“我是你的盾牌。”这个地方，就是在人惧怕的时候，神他自己要作为一个保护，作为亚伯兰的保护啊。所以不是神先给的是他自己，不是事情的答案。所以，我们从这个神在意象当中对亚伯兰的安慰里面，让我们看到信心不是从环境而来的，而是从神的启示而来。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其实后面谈到亚伯兰为什么信神，他的整个信心的建立不是从外面的眼睛看到的环境。同样在 亚伯兰的惧怕里面也让我们看到那种真实的人性的部分啊，他也是会惧怕，他也是会软弱，他也是会疑惑的。但是在疑惑当中，他仍然选择信靠神，他仍然选择听神的话，神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所以这才是说，信心不是从环境而来的，而是从神的启示。当在异神在异象当中去向亚伯兰说话的时候，告诉他的时候，这就是他信心的一个根源啊。所以，这也是常常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从环境来的呢，还是我们过往的经历呢，还是相信神的话，神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再来看2到3节，当亚伯兰听到神对他说这样话的时候，他说。哦，你要赏赐我，怎么赏赐呢？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兰其实非常坦率地表达了他内心的失落，因为在15章这里面，他还没有自己的儿子，家里面只有这个第二节说，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所以。他心里面其实面对神要赏赐，这个赏赐其实连到了在创世纪12章里面，神要赐福给他，让他成为大国的这个应许啊。所以亚伯兰非常非常的困惑，或者是说有点问号在他的脑袋里面。他说亚伯兰的回答其实并非出于不信，而是显明他信心的坚持，因为我没有后嗣，没有后代，没有儿子，我怎么能够成为大国呢？他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困惑的，因为12章神说了要他要成为一个大国啊，要让他成为万国的祝福，而在这里，神又在这里兼顾他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也是为了兼顾12章的那个应许。然后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这个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啊，其实在原文是个单数，不是复数。这个人呢，就特指是以利以谢啊。其实经文在这里描述了，这个以利以谢是大马士革人，并不是从亚伯兰的后嗣，就是不是纯种的他的后嗣啊。所以是特别这个那生在我家中的人，特指是以利以谢啊。这个以利以谢的名字是神是帮助者的意思。这个只是说，在亚伯兰的概念里面，那生在我家中的以利以谢有可能成为继承人啊。这个继承人是在左右边这个图上，是有一些考古的背景的。在当时，如果他们自己家族里面没有后嗣的话，生在他们家里的人是可以来继承他主人的产业的。所以，这是一些考古的一些文献里面证明是这个。也亚伯兰的这个诉说是真实的，所以当然这个上面的文字也是一些希伯来文，我们看不懂，我只是给大家有一点点概念说，这个事情这是有一定的背景的，也是真实的，在当时的亚伯兰的那个背景里面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亚伯兰才有这样的一个人的方法哈，所以说那生在我家中，他以为。就是以利以谢会成为这个继承人，很显然了，在这个事情当中，为什么亚伯兰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很显然，亚伯兰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理性上在寻找出路。其实有一点类似说，我们刚才提到16章里面，在用人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应许。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自己跟莎莱是没有孩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那你要赐福我，怎么赐福呢？不就是看看我现在的这个家里面这个后嗣就以利以谢吗？这就让我们看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亚伯兰的对话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人真实的疑问啊，是人包括亚伯兰真实的失落也好，困惑也好，包括人从理性上寻找出路也好，我相信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会透过自己的经验啊，自己的理性啊，自己的认知去寻找答案，去寻求神的帮助，但是这是真实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神并不责备亚伯兰的疑问，反而是容许他在神面前诚实。我们诚诚实实的把自己的困惑、失落、疑惑，包括理性上寻找答案这些真实的想法，都呈现在神的面前。我们接下来看神怎么来回应亚伯兰。 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所以，在这句话里面，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这是亚伯兰自己理性的方法，对吗？但是神立刻回应他，神明确的否定了人的方法，这不是，这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呢，第五节，神带他到外面去，把亚伯兰带到外面，让他看天上的星星，看天上的众星。他说，经文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其实这句话，其实亚伯兰被带到外面的时候，其实当他的眼睛往天上看的时候，看见这众星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应许在此刻就在他眼前，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时候，形象化了。神的应许并不是好像让我们看不见抽象的模糊的概念，在这个神跟亚伯兰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神将众星显给，就是众星让亚伯兰看到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应许要按照这样的一个天上的众星的这个记号来实现呢，这使得亚伯兰的信心有可抓住的对象，不是说神对他说这我要赏赐给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将你的后裔成为，像这个星星一样多，那怎么来能够相信呢？怎么能够看见这个应许呢？所以这第四节和第五节的应许里面说，神常常用看得见的方式帮助我们相信看不见的应许。对于亚伯兰来说，创世纪12章里面，神呼召他的时候，让他出来加勒底的乌尔，并且应许要让他成为大国。那个时候，可能是这个应许好像就像我们常常面对神的话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神的话是这样，好像走一段时间又模糊了。然后15章的时候，神又再次向他显现来扩充并且重申这个应许的时候，让他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拿天上的星星来给他做例子，用这个眼睛看得见的星星来帮助亚伯兰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而且不是按照人的方式来成就，就是人的方式就是他自己所想的一利一切的这种方式。而实际上，神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成就。接下来，其实七到后面的经文就会让我们看到神要跟亚伯兰立约的一个证据啊。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来分享下面的主要，让我们看到，神怎么说？亚伯兰虽然有困惑，但是在信心的里面，他仍然是如何怎么去信的一个过程啊。其实，第六节。我们其实第四节、第五节看到神跟亚伯兰在说话的时候，亚伯兰没有再回应了。当神说："哦，你看这个天上的众星，看完了之后呢，亚伯兰就做了什么举动呢？亚伯兰就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经文没有再过多的描述其他的细节，包括亚伯兰还有没有困惑呀，还是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呀？经文只是说亚伯兰信神，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了，所以。此时此刻的亚伯兰，虽然其实面对第二、第三节的困惑的时候，他面对这个困惑，他不是在困惑当中的无助，也不是一时的情绪高涨的表现，说啊，这我就信神了，不是这样的，他乃是在困惑当中把自己交托给神的话的这种的坚定。亚伯兰所信的不是众星，也不是脱离环，而是脱离环境信耶和华神，他是他自己的这个神。所以他相信神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是亚伯兰的信啊。所以我所谓称亚伯拉罕，是因为他改名以后啊。所以亚伯兰是在他还没有被神就是他的信心还没有完，就是他还没有被更改名字之前的名字叫亚伯兰哈。所以当然他的信是从这个第六节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他的信不是。不是众星，就像是第五节，不是单纯的只是这个应许啊，不是说神跟他说这个众星，你的后裔像众星那样多，他信的不是这个众星，而是掌管众星或者脱离环境，耶和华神他是他自己的这一位神，他相信神，所以他相信神所说的话，这是他的信，所以在。 在后面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亚伯兰看环境的时候，仍然会有怀疑和困惑，包括16章有人自己的方法，但是他仍然是相信神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啊。虽然这个是，16章按照撒来的这个方法与夏甲同房，包括后面以实玛利的出生，但这是人的方法。但总之最终的结果，他还是相信神的。算为义呢，他因为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叫以此为他的义，我们有时候在新约里面或者算为义嘛。我们本来是没有义的，但是却因为信的缘故，我们神就算我们为义，是神主动的宣告，不是亚伯兰的功劳，不是因为亚伯兰的行为，或者是说他看见了这个他自己所生的儿子，他就信了，而是他的信在先。啊，后面的这行为在后啊，所以这节经文呢，也是成为整本圣经因信称义的一个重要的根基。我们等会儿会花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个哈。所以第六节的一个重点，亚伯兰并不是因完全，因为他已经完全了，因为他已经有儿子了，因为他已经有后裔了，他才被称义。不是的，他乃是因为信靠神，信靠神他是他自己，信靠神的话。而且才会被神所接纳，被称为义哈，以此为他的义哈。所以最后的总结1到6节这一段向我们揭示了信心不是没有惧怕，而是在惧怕当中仍然选择信靠。而最后第6节称义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因为把神的话当真。你若信神的话，你就能够称义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行出来了，哦，我们把自己的行为、把自己的生活改变得很好了，神才看我们为义。不，我们的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神就在我神看我们，就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看我们为义啊。当然，这里面底下有3个问题是我们等会来思考。亚伯兰的信心不是没有挣扎，而是在挣扎当中仍然转向神。那我今天是否敢把我现在的惧怕、我的无助、我的疑惑、我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第二个，神的应许不需要人的补救、辩证。这个所谓的补救，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从第二节来的？亚伯兰他用人的方法认为只有以实玛利来接受神的应许，但是神的方法不是这样的。神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神的应许不需要人的补救，神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我们来辨认我们现在当下啊。正在加速的一个决定，这个加速是在用人的方法，我们自己在用人的方法来做决定的时候，我是否在等候神，还是在替神想办法来赶紧快一点来让这个事情成就？第三个，我的意义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我属灵的表现吗？我侍奉的成果呢？还是人的认可？还是我单单的信靠神？不管我的服侍怎么样，不管我的属灵状况怎么样，不管我是否在人面前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或者是得到了教会领袖们的认可，或者是如何如何，还是我单单的，就是因为我的意志建立在信靠神，我信神，神就称我为义，就像亚伯兰这样的，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而是因为我信神。所以今天的背景经文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我今天又打错一个字，因为昨天前天的准备的时候，这个我没有去再理一遍或者检查这个 PowerPoint 啊，也我等会儿再修改。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的，欢迎大家有一些回应、讨论或者是你们的感受。我们早上是还是有分组吗？还是在大群里面祷告？
没有分组吧，
啊，没有分组。
就是讨论。
哦，好。那欢迎大家有一些回应，或者是讨论，或者你今天的感动，或者是你读经文的时候，对于15章、16章的一些问题，简单的回应吧。我不能说。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来回应大家太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会在周五的时间专门来整合一些问题，来一起讨论整个10章的经文。
我来分享几句吧，谢谢 Linda 姊妹今天的带导，那个讲解15章、16章，尤其15章这句话，真是对我很有帮助。就是亚伯拉，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然后这个盾牌就是保护，还有赏赐就是供应，就是信心，就是不是从那个，就像您说的，信心不是从环境来的，而是从那神的启示来。只有在那个，就是信心不是惧怕，而是在惧怕中仍然选择相信耶稣，相信主。这段话真是对我很有启发。还有那个亚伯拉，因为信了耶稣，所以耶稣就称他就就此为认为为他为义。对，所以我就说那个，就像您说的那个。义不是行为，而是把义那真是把耶稣当成那个自己的救主，然后这样行出来。好，谢谢，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谢谢杨花。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刚才那句话，不要惧怕，我是你盾牌，必大大赏赐你。我想到的就是朱牧师，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对朱牧师说的。
谢谢孙平。对，我们的祷告其实就是我们的盾牌。谢谢。
谢主。在神是我们的，是神是我们随时的盾牌。只要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尤其是在惧怕或者软弱的时候，我记得应该在诗篇里面，常常诗人会用盾牌这个称呼来称呼神哈，也是尤其是在我们需要神的时候。尤其，其实这个亚伯兰的处境里面是非常，神知道他会有惧怕，所以立刻就给予他安慰啊。因为我们14章看到他在征战里面面对四王五王，其实他刚刚出来没有太久，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面对旁边的，这种巨大的势力的时候，他是会惧怕的，也会让我们自己现在的处境里面，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惧怕的经历吧。也欢迎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回应。
我觉得有这个什么，就是说，是不是人的方法来补救？这个我觉得很难拿捏。
你说16章是吗？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想了一些事情，哎呀，我就要去做了，就是就想这个一些事工这个服饰方面的就去做，哎，你说是？真的是个圣灵驱动我去做呢，还是我是热心去做呢？我觉得我是很难拿捏。
这个平衡点是需要我们跟神的关系吧？我觉得用这个点来平衡。如果神在你的心里用圣灵感动你，那你就去做。所谓人的方法，我不是说16章，因为关于三来的这个事情呢。因为后面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因为三来让夏甲的这个举动，包括后面以实玛利的出生，最后以实玛利跟以撒的那个征战里面，其实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如果没有夏甲的事情出现的话，其实后面就没有那么多征战的问题，就是以撒出生以后就不会有那么多。但是所谓人的方法，我就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人性的软弱。我们纵然信，对吗？但是信的过程里面，我们又考虑到当时眼下的环境，所以在三来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也是我们在不断的成圣的过程当中，你越来越信靠神的时候，你才会能够明白或者抓住神的应许去。当然，只是说其实是他那个亚伯兰生以撒是在后面了，其实以实玛利就是好像说我们太着急了。好像你神怎么还没有行动？你快点行动啊！你不是跟我讲了吗？应许我的孩，我的后裔吗？但是没有啊，那就想人的办法嘛。最终其实是神，就是在19章还是后面的时候，以撒出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亚伯兰才看到，不是神， 我觉得是亚伯兰的信心也是在一步一步的被神所操练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时候，15章让我们看到他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16章立刻就看到了人性的软弱，人的方法就出来了。但是在当以撒出生的时候，包括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信已经是非常长大以后的信，就是完全的，就不是所谓完全的信。后面当然他还有自己的软弱。但这个信是比前面没有经历考验过的这个信是要更加的成熟的。
好，谢谢琳达姊妹的分享讲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好，信心不是没有惧怕，而是在惧怕中仍然醒着相信啊。因为呢，就是我们在生命中会有苦难，会有高山低谷，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啊，真的很有激励这句话。啊，信心不是没有惧怕啊，我们每个人都永远都有惧怕，而是在惧怕中，你要仍然选择相信、依靠神，从神而来，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啊，觉得真的是很好。啊，我们从这段经文中也看到。亚伯兰是的，真的经历这样子的时候，他会有惧怕。神也知道他，所以说我们在每样事情上，就是我们定睛在神的话语中，我们就能够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力量。
是，所以才需要我们每天早上、晚上来读圣经。
对，不然的话，我们自己一个人这样读过去。就没有这样深层次的去解读每一个字句，谢谢。
感谢主。亨利要
我
分享什么？
有一个很快的问题哈，刚刚讲的称义，称义就是因信称义嘛，这我们都知道哈。然后称义啊，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就算为是义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会非跳出去哈，就有自我的东西来。这个时候我还又不是义人，是不是在神看来？
其实称义是一次性的，而你谈的这个后面那是成圣的过程，这是两个概念。神称我们为义，就是那一刻就称，就是我们信神的时候，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那一刻，就神就看我们是义的。然后我们后来会人有软弱，人有自己的，失败，这个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还没有脱离肉身，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还会失败，会软弱。但是基督的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胜过，但是这个不会影响我们称义的地位。其实就像15章第6节，就让我们看到。神看亚伯兰为义的时候，包括16章后面夏甲的事情出现的时候，神仍然还是看亚伯兰是义的，对吗？这个事情，包括亚伯兰他有自己的软弱，神并没有否认他还是义的，这就让我们解释这个称义跟成圣的过程当中的软弱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我现在我失败一次，我软弱一次，我就在神面前不称义了，不是，神在你软弱的时候，神看你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看我们还是义的。但是我们只要回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靠着主，虽然有失败，没有关系，我再次起来，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能够胜过。
非常好，谢谢你的解释。所以，就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是讲我是义人呢，还是蒙恩的罪人呢？
你看，你是站在称义的角度看，还是站在成圣的角度看？如果你问我站在称义的角度，那即使我软弱，我也是一个被神称义的人。如果站在成圣的这个主题上来讨论的话，那我确实是一个有罪的义人。就是看你怎么来理解这个。如果就是看他前提是，就是你我。 就是看你怎，你是站在称义的角度，还是站在这个成圣的角度？称义的话，即使我软弱，我也是有义，我是还是一个义人，因为是你，我们已经披戴了基督的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所以最后
是
第
的，
三个，我的第三个问题是说，你的义是建立在哪里？不是建立在我的行为，不是建立在我今天我失败了，我软弱了，我又犯罪得罪神了，不是这个。我的义是建立在我信神，神是不改变的，神是圣洁的，因为神他是他自己，所以我们被称为义是因为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不是因为我自己。
嗯哼，我记得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这个话哈，就是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对。除了耶稣，除了耶稣这个神的儿子，没有一个义人。
是的，
是的，是的。所以他这个经文是有上下文的，不是说我们就，他是站在这个按在这个成圣的角度来谈的。但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如果是按在称义的角度，我们今天每个人身上都披戴了基督的义，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完全而已。
嗯。谢谢，谢谢解释。
嗯，不用
谢
客气。
谢，谢谢何磊姊妹的问题，还有琳达姊妹的回应啊，我觉得，总结得非常的好。我们，常常在想，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包括亚伯拉罕，他也是有各样瑕疵的人，我们凭什么是蒙神这被神喜悦的？我们如何能够活出一个被神喜悦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想，我们自己不可能活出，唯一的途径就是我们被主，也我们因着信被称义，我们因信称义，唯有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带着这个信心，然后才能被神所喜悦。看这个亚伯兰他有许多的瑕疵，有许多的问题哈，包括，前面 信心不够，他又撒谎说他的妻子不是他的妻子，他在第16章那里又这个家庭也弄不好哈，这个导致撒来跟夏甲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撒来叫亚伯兰做什么，他就做了什么。他叫亚伯兰把夏甲跟这个童子赶出去，他居然就这么狠心的就把他赶出去了，怎么没有自己的一点判断呢？就觉得他有许多的人性的那个弱点在里面，一而再再三的说谎也就算了。现在面临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这个小妾，他也这么没有自己的判断，你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啊，第16章。但是他为什么可以被神称为信心之父呢？就是因为他带着信心，他就相信神给他的这个的应许。这一个可能就是，就像我们平时开玩笑说的，他的这个缺点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是他的优点就像那个太阳，太阳一升起，其他的星星就不见了哈，可能是这样。谢谢。
谢谢师母。亚伯兰身上有我们值得思考或者学习的很多地方。好，李玉文要分享吗？
我也分享一点点啊。谢
好。
谢您的姐妹给我们的分享，真的非常的受益。我的分享就是从亚伯兰的身上看我们自己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为着一个事情祷告，但是却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神的回应，然后我们就觉得灰心，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就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是信号不好了，还是结束了？
结束了。
哦，我以为你还有话讲。这个应该用我们昨天下午灵修的经文来回应嘛，就是马太福音第7章里面，我们怎么来看待神没有给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所以神没有给我们，可能对我们是有他自己别的安排，但是我们不能揣测说 神他对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神的，我每次祷告不一定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而神他用他自己以为，不，神用他最好的方式来回应了我们的祷告，只是我们不认为那是神的回应，因为我们人还有人性在嘛，所以其实关于这个，从亚伯兰的身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了应许嘛，就是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最后16章的时候，眼下亚伯兰还没有孩子呀。那自己的方法就出来了嘛，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的坚持。也就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认为，这也是神在考验亚伯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你真的信神，那就耐心的等候。其实亚伯兰等了很久，到是他应该差不多100岁的时候才就是莎来才怀孕啊，然后生的时候100岁亚伯兰。就中间等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也是我们信靠神的一种真实的表现。我们信当然是有软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仍然有怜悯，他会用他的大手来托住我们人一切的软弱。最终，神的应许还是要成就的。纵然人在用自己的方法在帮助神，但是神一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保守，就好像以实玛利最后16章我们看到的，神仍然施怜悯给夏甲跟他的孩子。
谢谢。
那个，
感谢主。
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这个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是其实呢，他也跟他说，那个他的后裔要在那个什么埃及那个什么外邦人地住400年。所以我就在
是。
想，其实我们哈，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时间啊，要放在神的时间轴里，星星放在神的时间轴里。神的时间，我们可能觉得啊，我们只有这个几十年，但是其实神的时间就是很长很长。我们就把信心放在神的那个时间轴里就不会那么焦虑一点。
就可以安心了，
对对对，因为很多东西即使我看不见，神在他的时间轴里还是会实现，只要他愿意的。
只是时间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方式，
对，
我们总觉得要加快一点，快一点，神，你立刻就给我成就，你立刻就怎么样了。但是神的方式或者神的美意，往往是要更长久一点。包括有我们现在在教会服侍也好，或者，弟兄姐妹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也好，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你就放手看，就不要觉得哎，替神，我所谓的替神做决定的时候，你可能心里很着急，这件事情为什么一直没有进展？或许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那就耐心等候神。我们其实当然热心的基督徒都想快一点来做事情，但是神的方法。看到这个亚伯兰的事情的时候，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我们要耐心的等候神。当然，神知道一切，神也能够成就一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要学的功课。所以耐心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等候神。纵然这个等候的过程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有神的同在，就好像起初神跟亚伯兰的安慰一样，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这就是在惧怕或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好像说看不见神了，好像说就好像诗篇里作者说的，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呢？他不帮助你吗？其实按照我们在当下的处境里，当然了，我四处看看环境的话，神到底在哪里呢？但是我们如果坚信神的话，神就一定，神的同在是一直在这里的，而是我们是否坚信他跟我们说的话。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啊！还有要分享的弟兄姐妹吗？
应该我会寻思的哈、对，那个，谢谢，也感谢神，这6点半还是醒过来了，有点迷迷糊糊的听着。昨天就是感谢大家在群里的带到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的看，那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关心我的弟兄姊妹，我昨天半夜3、4点钟被转到病房来了哈，现在都还挺好的，那个，在后面再来， 回来继续的观察，看要不要有昆明，还要复苏的，还要不要有手术和其他。希望不用，不至于。看昨天清理后，这个皮肤和肌肉的恢复的情况，对，我再回看，我觉得心里很平安。好像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那好痛！”我现在想，确实可能还挺疼的，但是好像因为心里也平安，我觉得是痛而不苦哈，就是。我没觉得在 suffering。Yeah, it was painful, but it wasn't suffering。我觉得心里还是蛮那个的，也特别感谢牧师母昨天特意给我送来的，那是我昨天吃的唯一的一顿饭对，然后到晚上我都没有觉得饿。其实他老早就说会把我弄到病房来，但是一直等到凌晨才给我，所以其实后来他把我放在1、2的那个小房间里，到晚上都没有人管我。我发现我连按铃都按不到哈，但我也还好除了当时很渴，可能想对想去 bathroom，但是我
没
发
意
现
思，
我找不到人。对，那个诶，我的耳机是不是掉下去了一个？所以 anyway。不用不用，现在其实也没事。我觉得今天就是他现在每天给我清理一下，昨天把我的那个被热水给烫到的那个那个皮肤都给清理掉了。对，我觉得那过程还蛮有意思的，因为那个医生来做的时候，先让我先生出去了。然后，哎，我说为什么？他医生说怕他看到他也晕过去，然后我就吓坏了。我说会那么疼吗？我本来还没害怕，他把他请他出去之后，我就害怕了。然后后来果然开始做就很痛，那他就立即又给我请他给我又加了止痛，然后我说你还是叫他回来，他要是害怕。那让他不要看就好了，对吧？后来，哎，回来之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对，因为还有个护士，他们一人拉着我一只手，然后我现在我真的没觉得那么那个，我们还在那聊天，聊跑马拉松的事情哈，就每次稍稍忍一点，一下子就过去了。因为在想，还挺，你说这个人算哈，我说我哪想到。我从前天的夜里到昨天，到医院来会一待，就是在医院看一二，我出门也没想到一待就要等一二看那个急诊就要等7个小时才能看到，看完了还就让我说你就别回去了，你就待在这儿哈。那个我甚至都在想，我以为说待在这儿1天2天。最多要回去就可以了吧？结果昨天他，给我思想准备说，那可能还要看后面的这个，情形，那个恢复就是那个肌肉那边的情形哈。所以他说要每天清理了之后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所以如果要待个1、2个星期也不要奇怪。我把我吓坏了，我说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呀。可是。后来也在想，真的这个都是，我以为我把我的那个都筹划得很好，但是实际上，是神在掌权，对吧？所以我心里挺平安的，而且没有，没有那么痛，那么那个的，当时是不舒服，是挺，好像。回想起来的疼比我真正经历的疼，要低很那个要高 yes 呀、yeah, 护士来了 yes，他们说 oh yeah sure yeah okay sounds good thank you。 那天对护士来了，对，是，现在也很感谢神，因为我们昨天来的这个这个急诊是在 Santa Clara，他专门的这个医院是有一个 burn center，就是专门有这种烧伤的，那个不是烫伤了哈，是这边那个有专门的。那在这儿，实际上整个 Bay Area 只有三个，一个在旧金山，一个在这儿，还有一个可能还要更远。所以，医生夸我来对了地方，因为你去别的地方的话，他还要给我转过来，对呀，我就是想讲说那个，因为可能吃了一些止痛片，那个眼睛后来看手机，有时候有点晕乎乎的。那，我有看见大家的，但是就没有。当时又没有力气来回复所以谢谢大家的带导，都挺好的。对，刚刚护士来了，可能一会儿来给我今天的清理，有什么情况我再给你们汇报。医院是有提供饭菜的哈，我先尝尝看看怎么样。师傅要是不好吃，我再给你们说啊。师傅昨天做的可好吃了，您看我到半夜都不饿。对，那谢谢大家。那我就更新到这里哈，没事，我也是觉得现在特别特别感谢神，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很平安。哎，师母，我告诉你，我在美国生了2个孩子，我觉得，当时我也就住过那2次医院，我觉得当时好像还挺好吃的，对。我看看，如果不行，如果我觉得不要，我再告诉哈。就希望后面，昨天的清理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让它自然的、慢慢的来长回来，就不需要再有更多的就是手术把它去掉，再让它长新的瘤的那个哈。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的朋友。对，其实也讲起来挺可笑的。我就是热水袋的袋子，怕那个
过了。
seal 啊，它忽然 failed，所以水从里面出来了。那个热水袋用的时间比较久了，所以就是我拧的地方我拧紧了，但是它忽然间就那个老化了吧，那个橡胶，所以谨慎用热水袋哈，还可以。但
你
是
是
我，
烫到了哪里啊？
右腿的右侧，右边，右腿大腿的右
大
侧
腿，
和那个
哦，
和 part of the butt，所以 was quite painful 呀、对，好，谢谢玉文哈，对，我真的还觉得蛮那个的，你说，好像到医院来体验生活似的，对。
上帝知道你要休息啦。
好的，他现在一会儿要给我来，我要预备一下了哈。
好了，好
那
了，好了。
我先下来，对，
好，为你
呀，
祷
我
告。
好，好，谢谢，对，谢谢大家的带到。
还有其他的吗？没有了，那我们祷告吧。没有的，我们一起用我们的今天的感动回应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来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妹妹，她继续在医院里面得到很好的看顾，也终于在。等了那么多小时之后，可以顺利的入院，我们就求你继续的看顾他后期的康复跟治疗，让他的皮肤能够一天一天的能够恢复过来，除去他的疼痛。主要我们真知道烫伤是非常的疼痛，主我们就求你亲自看顾和安慰他，也看到他的喜乐的心，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也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 Linda 姊妹，让我们再次回到你与亚伯拉罕缔约的一切的细节。主，我们知道人都是有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却算我们为义，因为亚伯兰信耶和华。主，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能够唯一坚定的就是信靠我们的主。主要因为你是何等 你的本性，你的属性是配得我们信赖跟信靠的，因为你永不改变。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得以被称义，是因为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主，让我们在亚伯兰的身上看见他信心当中有疑惑和困惑的时候，他仍然选择相信你的话。主，这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性很真实的一面。纵然我们现在是被你算为义、称为义的人，但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的信心仍然在遭受到考验。主，当是帮助我们在困惑、在疑惑当中，仍然选择信靠你和你的话，因为你是真实的神，你是不改变的神，你也是值得我们信赖的神。让我们在无论任何的处境下都能够抬头仰望神，因为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坚固的保障。让我们在无论任何的处境下面抬头仰望你的时候，都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让我们也常带着喜乐来面对每一个环境，我们同时也继续把妹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感谢你昨天以及晚上对她的看顾和保守，继续来帮助他今天和后期的康复，使帮助医生的手，使他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也能够有安息，能够有继续的喜乐，活在你的面前，使他能够在你的看顾和保守当中来度过在医院的日子，使他的新的皮肤被长起来的时候，也能够看见主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特别的眷顾和保护，也帮助他的先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也仍然有耐心有喜乐。主，我们相信这个美美的见证，在医院在他的家庭里面继续的彰显的时候，也继续帮助美美，使他能够更有力量的来为主做见证，也继续使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大家，成为众人的祝福，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主。感谢你在妹妹身上已经做的工作，也继续把她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来带领和医治她，保守她的心肠在你的面前。也为着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信心的功课当中能够持续的仰望主，虽然我们会有人的方法，会有人的计划和筹划，包括我们的困惑，但是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位不改变的神，你在用你自己的恩典和能力托住万有，让你自己的旨意可以不断的成就，也继续让我们在环境当中等候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不失落，也让我们的喜乐也不失落，继续的持守在主的面前，仰望等候主。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一起的灵修，一起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常蒙主的眷顾和保守。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谢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来拍照吧。